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بركاته ورحمة الله عليكم. اللهم صل على سيدنا محمد وعلى محمد وصحبه الذين اجمعين. 就今天呢，就是解读简亨烈的传承啊。 那么，作为学术的讨论，作为苏菲的研究呢，就把的话呢，从哪个示范地啊看翟亨烈的传承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个问题呢，是讲敏感点问题，就是讲的话呢，翟亨烈的这个危险因素的形成的问题啊，和他另外的一面呢，就是爱国爱教的传统的。 这个两面性的问题，就是乃个示范的传承呢，它是严格的遵循教程，就是舍利亚提，遵循圣贤，就是舍耐提，持有缘分的人呢，就是有哈尔盖的人呢，都贴近于伊斯兰啊，把这个苏丹，就是把国家的领导呢，看成是灵魂，把人民呢，看成是身体。 就灵魂的话不误入歧途呢，那身体的话呢就没有病患，也没有灾祸。就在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呢，他是根据圣人的一段这个圣训。我们圣人阿赖耶·斯拉姆说呢，说是这个苏丹国家的领导呢，国王呢，那是真主的影子啊，就是真主的话把生杀与夺的这个权利的话呢赐给了国王。如果不是真主的。 安布勒的话呢，就不是真主义有真主的口唤的话呢，那么跟国家作对的人呢，他必定要承受被杀、被夺的啊这些灾难。那在这样的一个思想指导下呢，所以他显现出一个呢，就是一个和谐啊，一个的话呢，这个爱国爱教的一个传统啊，这就是的话呢，这个在传承里边的两面性所形成的一个根据和因素。 就是在传承里面呢，乃个什班地的每一个人呢，他都有一个真主所赋予的使命，啊，就真主赋予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在生命的长河之中，发挥替圣传教啊，为主扬发的光辉。它中间呢就分成了几个部分的这个啊说法，一个呢就是为伊斯兰要建立一个兴盛发展的好方法。 和好的新的形式。第二呢，是维护伊斯兰的圣传教门的原本和它的传统，就是不增加、不减少、不变更圣传的道和大大小小的圣传的规矩，就处处小心、事事认真的行教门。第三呢，是把自己完全交托和托靠给真主，在任何的情况下呢，都坚守呢，我是一个牧民啊。 安乃牧民啊，一国是一个牧民，树立一个奉献啊，有显极的啊，就是有实践的那么这个先扬正信的这个言行，就是说在他成为乃个示范地的一个门人跟随者以后呢，他就必须的话呢要挺立啊，而且要奉献，而且要显现出的话呢先扬正信的这么个言行。第四呢是接受真主的引导啊。 服从于真主，服从于圣人，服从于你们中发口唤的人啊，并引领有缘分的人，就是有哈尔盖的人呢啊，走上圣道。这也就是的话呢，这还要在传承里边呢，有这个遵听奉行传，怎么一个传统的这个规矩，那就是绝对的话呢，服从于真主，服从于圣人，服从于发口唤的人，司命令的人。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 那么就是作为整个的传承里面呢，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一个集体。第五呢，在思想认识上呢，在行为方法上，在干办上呢，在意念言行上，它都有一个原则啊。这个原则的话呢，就是宁可今生人亏我，不做后世我亏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所以很多事情上呢，它都可以进行化解，很多事情上呢。 都可以显现出很高的坚韧和忍耐的这个精神和能力。在传承的乃个什班地里面呢，他有一个真正全品的导师啊，那必须的话呢，所有的跟随者呢与他协调一致，在这个发挥自己的 啊，这些被赋予的思想自由的里边呢，在使自己的话呢，在盛行啊教法以导师的理解啊，而且的话要协调要一致啊，那就说的话呢，当自己的认识，自己被赋予的自由思想和导师的认识要必须协调，如果发生不一致的地方呢，那必须是服从在导师的这个意见和他导师的观点上，是完全的对应的相符呢，那么他才是跟随者啊，终身不偏离导师的人呢，他的思想啊跟导师一致的人，那听从安排的人呢，那么他才是哪个师范地的这个合格的门人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传承之下呢，所以斩成练的门人呢，以他的导师呢，在思维上，在判断上，甚至在一件事情的概念和结论上呢，都是相符合的啊。所以具有的话呢，就是对立的同一性的这些东西呢，他才能够成为的话呢，这个跟随者。所以在这个传承下呢，跟随者在参悟和想象他的导师，在沉思之中，这个参悟啊，所得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属于顿悟的东西，形成自己导师的一个形象啊。就在思想自由的奔放里面呢，他就出现了一个心象，这个心象的话呢，就是导师的这个形象啊。这个导师的形象是什么呢？他就显示跟随者的品级，也就的话呢，显示出这个跟随者的归宿的这个证据和征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的人们的话呢，是在服从里边，是在的话遵循在导师的判断里边啊。那么在斩成练的教门呢，那他特别强调了一条呢，就是跟随者呢，把今生短暂的生命必须珍惜在唤起一种灵敏仁慈之心上啊，就说的话呢，要进入化己归真的这么一个真境啊，要加入在这么一个行列，就是要像圣门弟子一样啊，有具有他们的品德和操守。首先呢，要想到别人啊，这就是圣门弟子共同的一个共性。那么，所以在斩成练里边呢，就提醒的话呢，每一个跟随者呢，首先的话要像圣门弟子一样啊，具有他的品德和他们的操守。那么在每一件事情上呢，首先要想到别人。因为这一件事情呢，它是根据一个圣训。就在一次战役之后呢，许多圣门弟子受伤了，那其中重伤的人呢，出了很多血，眼看快要死了，这时候他们非常口渴啊，就要喝水。就说要水啊水啊，蚂蚁蚂蚁，水啊水啊，在叫水啊。有一个人呢，他的亲戚也受了重伤，也出了很多的血，看样子快要死了，也在叫着的话，水啊水啊，在叫着。他就打了一罐子水啊，送给他的亲戚。但是这个受伤的这个守孩婆呢，他没有吃啊，他就指着另外一个旁边的一个守孩婆说，他比我更需要，你送给他吧。于是他的亲戚呢，就把这罐水呢送给了那另外一个这个圣门弟子。那么这个圣门弟子又指着比较远的一个受伤的快要死的圣门弟子说呢，说他更需要你送给他，结果他就送去给更远的这个弟子。当这个圣门弟子还没喝水的时候呢，他就断气了啊，他就急忙跑来到中间的这个圣门弟子，把水喂给他喝，这时候他也断气了。他又急忙跑到他的亲戚的面前呢，他的亲戚也断气了啊，他就哭着流着眼泪呢，把这罐水放在战场上啊，回到了他的家中。但是根据这一段圣训呢，就是说圣门弟子的精神呢，是首先要想到别人。那么在斩成练的教门里边呢，他强调的事情呢，从哪个师范的传承里边呢，就提到的话呢，殊非就是要为人人服务啊。有了这种服务意识以后呢，啊，他就必须要坚持终身啊。那么在这个传承之下呢，就是证明的话，你走上了这个化己归真的道路啊，已经除去了私，除去了我啊，你就是的话呢，永立了非主，接近了真主。要是私我越重呢，啊，越不考虑别人，越自私呢，那就是立非主的话越近啊。在这个传承之下呢，所以斩成练的这个门人呢，他就形成了把今生看成是一个这个很苦短的一个过程，一个经历啊，把今生的话看成是真主的一个试验场啊，这一下子的话呢，就很快的话呢就要过去了。说以子下地呢，万树归参的一个种植场啊，所以要求呢，就是要有一个亲情，要有一个真情的话对待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啊，而且的话呢， 还要以最好的态度和人说话啊，坚守在人道上啊，来行天道啊，就是把的话自己深入在民众中，而且能吸引他们能够进行这个退化归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你自己呢啊，以把你自己当成是真主的一个保管员啊，对自己这个人道天道上的所有的义务呢，都要尽力的去完成啊。正因为有这么样的一个传承呢，所以很多人呢，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呢，都比较简朴啊，而且在对教门的传承上呢，他是比较的虔诚，甚至于的话呢，可以省吃俭用啊，为了的话教门的话呢做费用，为了耳麦里呢，可以走到千里路之外去参加。那么在这种奉献的这种精神之下呢，他把今生的暂存呢啊，成为他自己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今生是暂存的啊，今生的所有的一切东西呢，都是暂时拥有的啊，自己私有的财产呢，也是暂时拥有的。坚守一个简朴的生活呢，坚守在完全的合法上呢，那绝不是啊，以任何的这个自己的这些身份的话呢，不合适的东西的话拿来取代使用啊。所以说的话，不能够的话把不适合于自己的身份的这些东西的话啊，拿到自己身上来用。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传承呢，所以在认识自己的身份里边，随时提醒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呢，那么对自己身份不合适的东西呢啊，那么他就必须不沾啊。如果沾了与自己身份不适合的东西呢，他就失去了一个牟利地，一个圣徒的品级，而且损失了跟随者的这个身份和他的价值。正因为这个传承呢，所以很多人的话呢，在行教上非常虔诚，对今生的任何事情上呢，都舍得的话呢，费用在真主的教门上，哪怕就是生命啊，就是财产呢，他们也宁可的话拿来换天堂。说这样你坚定不渝的追随了我们圣人阿斯拉姆和圣门弟子的种种的这个行持和操守的话呢，那么在真主引导者的这个口唤下呢，你已经有了一个最坚固的绳索了啊。所以在整个传承里面呢，将塞布林拉西在真主的这个绳索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呢，哈布林拉西真主的绳索也讲的话，这塞布林拉西真主的道路，那么这两件事情呢，也就是成为苏菲之道的一个显现，也就是的话呢，圣人的话呢垂降下了两根绳索，一根绳索呢就是塞布林拉西真主的道路，一根绳索呢，那就是哈布林拉西，就真主的这个道路和绳索，要这么两个东西啊。说这样你从生到死紧紧地抓住了这两条绳索呢，啊，你绝不要使它的话折断啊，那么你就成为一个成功之人啊。所以一个成功之人呢，在展开你的判断里面呢，一个是塞布林拉西走真主的道路，一个是哈布林拉西抓住真主的绳索啊。那么这就是成功之人的献祭。如果你要达到一个真正的认主独一的境界呢，那么你就要学习塔哈德啊，这也是在这个传承里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塔哈德呢，就认主学啊，就是你要成为的话呢，认主独一的一个母民呢，你就必须要学习认主学啊，要知道塔哈德就是认主学的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通过老师啊，通过经本啊，所能得到的认主学的知识呢，啊，他的话呢，不是全部啊，他的话呢，知识的话呢，一些容易的一些知识。但是你要达到认主的顶峰呢，就必须要经过坚持啊，刻苦的领会和掌握，那么最后呢，接受导师的这个训诫，才可能达到这个认主学的这个顶峰，就是叫做塔哈德的阿廖啊，最高的这个认主学的知识。说，但你的话呢，要想得到真知呢，那就必须经过的话精神知识的这个获取。怎么获取精神知识呢？那么在传承里面呢，就是要有精神的体验啊，就是要有一个精神体验的环境啊，进行门人的这个道德修养啊和精神的修炼。那么在这样的传承下呢，就要要求的话每一个跟随在教门上的坚守好你自己的意念啊，要把所有的恶的东西、坏的东西都全部从你的意念中这个清除，就是清除恶意、清除歹猜， 和一切的这个坏的这个意念，包括的话呢一些这个怀疑的东西啊，保持自己的这个心的话呢是诚心的啊，是善良的，是纯洁的，是佳美的啊，而且在设身处世的时候呢，也要的话呢让把别人的话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除那与他人之间的一些精神上的、意念上的、概念上的、判断上的冲突啊，和一些关系紧张的一些事情。所以在整个的教门受了这个传承以后呢，它的内部是比较团结的，而且很多事情呢都会从教门的这个情面上、教门的这个利益上呢加以忍让或者是原谅。这能够的话呢，懂得啊，一个出面为一个门人求情啊，而不惜的话用自己的脸呢擦对方的大门的这一些人呢，那么他的话就显现了门人的亲情啊，就显现了门人的这个同情，也显现了一种真情的观嘛，那、啊、现出了一种真情的观嘛。所以在顾及的话呢，母亲是主命啊，在这一件事情上呢，是在展开点传承里面呢，它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根据这么一个乃格什班第的传承呢，那么在展开点里边呢，他就要求自己的门人啊，合乎于这个风土人情啊，适应于人情世故啊，把正信的伊斯兰的精神和各个民族的特点、心理，甚至于是一些欣赏的一些尺度的东西、一些标准的东西呢，都加以协调啊，让大家都能够接受啊的判断，严谨的一些概念呢、啊、一些结论的话，都形成了一种共识，所以就形成了在展亨列教门里边的互相的这个融合啊，而且的话呢，容易采取或者被接受啊，被悦纳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之下呢。那么就用我们圣人四十七世后代我们大才爷所说的一句话呢，就是说呢，这个行教门呢啊，悉知风土人情啊，传教门呢还要懂得的话呢人情世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他就作为的话呢要求在恒利亚的门人呢进行这个精神修炼之中呢，是最好的一个实践，能够到达于使自己的正信能够传播开来呢，那就是展开念这个话的这个意思，说把这个道统李斯拜替的这个精神呢把它延续下来呢，那么它就是每一个门人的责任，是从每一个门人追求的物质享受、追求的今生的一些假荣华、一些逢人之上呢、一些暂存的东西之上呢，这些人们呢，那么他们的话呢要与他们超脱出来，就是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必须的话呢倾向于追求后世，不要追求以今生的物质享受、假如花逢恩或者一些暂存的一些恩典，那么在这时候他必须超脱，跟他们呢不能同流合污啊，无论是明显的啊非主的崇拜，或者是在正性的外衣之下隐藏着的一些隐蔽的不被知觉的羁绊和崇拜的这个人们呢，他们都在加以的话引导啊，就是要以明证啊，把他们的话引向以真正的信仰啊。他的绳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认主独一啊，这么一个绳索啊，符合于原本的伊斯兰教，符合原本的圣传真道这么一个操守和概念和遵循。说在乃格什班第的这个教门的这个传承之下呢，在中国呢形成了展恒列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跟随者真正的门人呢，他是这个非常虔诚的啊，而且对真主是这个敬畏的，他在奉献牺牲的方面呢，他是有所不惜的，就无所不惜，什么他都可以啊。就在特点里边呢，他就有一种超强的内聚力啊，同时也就形成了就如同这个古兰经的密封章里边啊所提醒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把他们的话呢比作是一窝蜜蜂啊。这蜂一窝蜂呢，它的话呢平常的时候呢，它这个采花蜜啊，传播花粉啊，在平安的话呢这个度过，但是一旦受到一些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侵犯的时候呢，往往的话呢群起共责啊，就出现了它的危险性啊，往往你可以波及的话呢一些这个事情，就是可能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他就可以利用这一个特性呢，就制造的话呢这个教门里边的一些事情。 第二个问题呢，是讲传承道统的这个学理问题啊。首先呢，就是从转黑那个教门的这个传承里面呢，它是继承了哪个史班地的一些宗教啊，所以呢，它在里边的话就强调了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精神和余力啊，一个人他有精神，他要有余力，一个人的乐会和他的检阅，就有了乐会，他要实检这个乐会。你坏人的乐会就等于坏了真主的乐会，因为我们圣人圣人们说，谁要是坏了人的乐会，他就坏了真主与他的乐会啊。所以他在遵守乐会上，哪怕是敌对的人呢，他也遵守乐会啊。那么在历史的话，《道士纪事经》里面所记载的话呢，那就是华林山的话呢，苏轼十三和满清这个官员的之间的这个协议的问题。正因为的话是这个检阅，就是他履行的话呢，以晚清的官员的乐会。所以的话全军覆没啊，都走上了寻道的道路。那么从整个那个传承里面呢，他的宗教生活里边呢，他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呢，就是在伊斯兰教的教法啊，在噶哈里边呢，在这里边呢，在圣训的学习里边呢，是自觉不自觉的都在遵循着传统的这一些东西啊，就传统的教法，传统的一些圣训的遵循，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不以这个求道者，就是索利克中的一些文盲啊，过多的交往啊，就是以无知者交朋友呢啊，他这里边的话呢，是认为是不当的，除非是为了引导他啊。所以在求道者里边，索利克里边呢，他绝对不以这个文盲啊，没有知识的人的话过多的密切交往啊。那么在除非是为了引导啊，除非是为了这个提高。第三条呢？就是尽力的话是实行距离啊，距离的话呢，除了礼拜以外，主摩尔吉尔德的传统的礼拜呢，那么在很多的耳麦里边，就是在公修干办的念经这个里边呢，都这个进行的这个聚众啊，所以在不求名啊，不为官的这个指导下呢，所以他很多人呢，他不愿意的话考科举或者是走这个仕途啊。那么不做担保人的这个传承里边呢，那么他在一些事情上呢，不为别人担保啊，为教门担保可以，但是不为人的话进行担保啊。而且习受就是不打官司啊，不到法官的面前去打官司，叫做习受。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在传承的乃师班里边的一个精神，特别是不以显贵王公贵族为伍啊，就是追这个传承的乃师班地的这个贾恒念的教门呢，他辈辈不为官，而且的话呢，他提出的话不以显贵王公贵族的话为伍啊，就是不跟他们的话呢，这个为伍在一块瞎混，就失去了沟通理解和上下传达的这么一个途径。所以在这里面讲呢，就是要为官呢，那是在贾恒念的台胞廷庙系，就十三太爷是官，那么对后人的话呢，做了一个这个指示，就说的话呢，我们的人的话呢，不像道主家的人，道主家的人的话呢，不为官啊，就是不为官啊，不求名，不为官啊，我们的人的话呢，要辈辈为官啊，所以在这个教门的传统里面呢，在十三太爷十官呢，有了一个这个分叉，这个分叉的话呢，就是辈辈为官的这么一个分叉，所以十三太爷呢，担了前总。另外一个传承呢，就是非常注意合法和非法啊，就是不吃任何的非法啊。因为圣人老师们说的话呢，谁吃了一口非法的食物呢，他就坏了40天的公修干办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他非常强调的话呢，不能吃非法啊。宰牲的话呢，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宰牲啊，必须是要遵守的人，而且是这个有这个青年的人啊。阿红的话呢，还不是每一个阿红，是在群众的话认为他是青年计较的人呢，他在有威望的人上呢进行宰牲为高贵啊，他就减少了一些的话呢麻烦啊，比如说有意无意的吃了好多木以后呢发生的一些这个争端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呢，他就在饮食上的话就特别小心，而且的话呢遵循在这个道路的这清楚上，道路的这个认真上，就宰牲之人的这个条件之上呢，所以他就不出现的话呢一些误吃好劳木，误吃一些非法宰的一些这个森林的这个可能性。 就避免了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这个麻烦。而且在婚姻方面呢，是不允许以这个贪图享受的女人的话呢娶为妻子啊，就是娶一个妻子呢不能娶贪图享受的女人啊，不能娶这样的人为妻啊，而是要娶的话呢娶这门当户对的啊，热爱教门的，能够的话呢料理这个家务和教门的事务，就是大小耳麦里能够操守的人呢，那么为妻室。那么这也是在哪个师范的传承里边呢所介绍的啊。那么在行为举止里边呢啊，不允许的话呢大笑啊，认为大笑是灭心啊，对大笑的人的话呢是被人看不起的。因为在这个圣人的海蒂斯里面说呢，你们要多哭少笑啊。那么在哪个是班里的传承里边呢，就是禁止大笑啊，认为大笑可以灭心，要是这个笑的前仰后合呢，这样的人是被人们看不起啊，是一种低贱的行动啊。所以要经常的话呢，是心里边的话要存着一种悲苦的这么一种感觉啊，要抱一种病体的这么一种感受啊。那么他在这个里边呢，就是对人们的一些妄想，对人们的一些欲望上呢，他就有一种限制的能力。而且在严格的要求里边呢，还要让人们的话能够主警深情啊，就见到病痛的人要有一种主警深情的这个感觉，对一些遭灾难的人呢，有一种的话呢，同情的啊，就是常挂两腮之间的泪痕的这一种这个感觉啊，那就使门人呢就能够在行为上的话呢真诚啊，在拜功之中的话呢虔诚，在衣着上的话呢朴素啊，而且喜欢呢一些求道的人、有知识的人、有这凯文麦提、有哈克麦提的人的话呢为伙伴啊。那么在传承里面呢，就在贫困地区呢就形成了一种精神的财富啊，因为他把贫穷呢认为是财富啊，把清真寺的话认为是自己的家园，以真主的弥友啊同在交往呢，他认为的话呢这是的话呢遵循了圣人的圣心啊，这就是在贾克尼亚传承里边呢他一种传统的这个心态。如果不知道这个心态呢，他往往在主动的一些事情呢，他可能会发生一些误解，甚至发生一些冲突。那么再讲的话，就是一些传承的一些操守的问题啊，就是从传承下来的这个一些精神生活里面呢，那么在整合面的这一些群体里面呢，他的精神的体验啊，和他内在的生活的心态呢，啊，他在一种统一里边呢，我们这个发现了这么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视这个里斯拜体，就是重视道统啊，就是重视道统的传承。另外一方面呢是重视的话呢，就是每一辈的话导师的格言啊，这个格言呢它往往的话呢收藏非常普遍，而且的话呢流传很广，它起的效果的话呢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这个效果啊。那么就是在大小的规范里边呢，很多方面都是用格言啊激励的这个人的这个奋发之心，增加了人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坚确的这个效果和作用。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在功修上的操守呢，它是要求的话是站住不忘一呼吸，就是每一呼一吸的话呢不要都把它浪费了，都把它用在赞念真主、祭享真主上啊，那是对善家、对有遵行的人的要求。对一般的人呢，他只要遵行的话呢啊，操守遵行他的大小的规矩啊，他的行为上的话呢啊，不要超过教门这个传承的原则呢啊，他的赞主上呢他是尽力而为啊，那保持一定的这个规范啊，而且实现了一个圣洁的这目标的话呢，在操守里边呢啊，他的话呢是严格要求的，但是的话呢这个对人们的话呢啊有不同的这个对待，所以真正能够遵行到这个道统所遵的这些要求里边的人呢，他人数不多啊，但是全程呢他却是普遍的，对于格言起的效果的话呢几乎是家喻户晓啊。那么在传承里边呢，对自身的话呢是认为是一个小事件啊， 就对自身这个小世界呢，要经常的话呢，自己自省啊，而且的话呢，要分析理解啊，每一天的话呢，都要检查自己的在一天里面的行为啊，它是升腾和提拔，还是亏本了，还是的话亏完啊？而且提出来的话呢，每一天都要有进展啊。用圣亚的圣母说呢，说两个人要是两天都是一个样呢，他就是一个亏本的人啊。说今天的话呢是这样，明天的话呢就要更要上进，有一个新的一个改变啊。在知识上，今天有这么一点知识，要明天的知识和今天一样，就成了亏本的人。说在知识上呢，每一天都要增加；在生活上呢，每一天都要往上啊。在各方面的要求呢，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在坚持怎么一个啊自身的一些这个啊功修和一些干办，以及一些的话呢，这个生活里边的一些啊行为。那么在精神修炼里面呢，独处静心呢，这是在这个啊乃格什班经里边的一个传承啊。就一个人独处，就一个人在的，而且的话呢，这个静心啊，把心静下来，来接近真主啊。而外表上呢，啊，不可以立群，还跟群众在一起，跟群众在一块共同奔忙啊。要求呢，就是有意和无意之间呢，都遵循在的话呢，道统里边所遵循的，就是这个心要静啊，而且的话要有静主的这么一个愿望。他的要求里边呢，就是使每一个回忆的话呢，都要进行参悟啊，出现一个动念以后呢，马上就要进行控制啊。就要进行分析啊，就要要是不合适的就要自省，就要进行抑制。如果是好的意念呢，好的动念呢，那么就要进行遵循啊。那允许的话呢，很少的一个动念呢，它就能够的话引起的警觉啊。所以它在这样的传承下呢，那么它就是有一个效果啊，就是当出现一个思维的时候，一个思想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啊警觉啊。有了这个警觉以后呢，他就把他这个思维是正确还是错误呢？啊，他就进行了一个判断，就不使人的话呢盲目啊奔逸啊，也不使人的话呢能够的话离开这个正道的这个标准啊，并能从每一件事情上呢聚精会神的发现他其中的啊这个踪迹，见到的话真主的明证。这是在传承里面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叫属泰斯比海的问题啊，这属泰斯比海的问题呢。就是只有你们在纪念真主的时候呢，你们的心灵的话呢才会宁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属坦斯闭合呢，它这是一种灵神啊静性的一个时候啊，也就是照看他的内心，坚守他的内心的这个时候。那么占主的话呢，他的技术而且的话呢有一定的规定啊，比如说的话板多占词里边呢，那一条还用到的这个100遍啊，练斯波汉拉西阿利哈姆德拉西的33遍和欧拉霍格拜的34遍，每一番拜礼完以后的都必须的话练斯波汉的阿利哈姆德欧拉霍格拜的这个规矩啊，和各方面呢他认为是可以防止的话呢走神，或者防止的话呢被伊布利斯甩一托呢被今生的一些佛文打扰的一个散败一个运用，直到呢把宝贵的时间呢都把它费用在埋下后世的无穷实用的时候为止，那么这时候呢它就是功修的圆满。它这个善功方面呢，所有的行善呢啊，它都跟这个感善真主啊它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说凡是有过错的时候呢，一旦发现马上就要向真主悔过，马上就要逃摆啊悔改，而且保证永远不再重新的话犯这个罪过，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坚守在脑髓核的陶白里边，时时坚守保卫自己的心啊，就是保卫这个心的这个护城，不至于的话失守啊，不至于让闪一通来攻破了我们新的五道防备的这个战壕，就准备着以真主教言的怎么一个啊意念啊，就是希望准备的话能够达到以真主教言的怎么一个高的品级，那是这方面的话呢保持传统坚守的话传承所形成的啊一个的话呢平安之路的一个散败一个拥有，哪怕无知的人呢在这个传承里面呢也得到了一种沾到了百德开地沾到了节庆或者受到一种感染的这么一个好处。
那么就提到在影响里边呢，就遮盖念的这个教门里边，在传承里边呢，无形的影响呢，这个影响力的话呢是最大的啊。就是在这个遮盖念的教门的传承里边呢，他重视了一个东西，就是重视了古兰经的注解啊 ，Tafsir 里边呢，主要注重的是卢克的百要例，这就是正统派的正宗的这个权威的古兰经的注解啊。然后在苏菲的信札里边呢，就是麦克图布这一本这个信札呢，那也是在遮盖念的传承里面所继承下来的啊。它中间继承呢啊，根据的话呢，常年的这个体会和了解呢，它也就是最重要的几句话。一句话呢，就如果真知未道之人还有一个后裔的话呢，啊，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话呢，那真知的未道者绝不会被绞死啊。这就知道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里边的一句重要的话啊，就是未道之人呢，啊，他还有一个后裔，就是还有一个继承人存在这个世界上，还活在世界上呢。那么真知未道的人呢，他绝不会被绞死啊。如果说一个真知未道的人呢被绞死呢，说明他后继无人，说他呢没有了后裔啊。那这是一句重要的在麦克图布里边的话。第二句呢，就对于才进入塔利盖提，就才入道的这个初修者的话呢，这些人呢，对他们来说，高深的赞念真主的尊命是必须的，就是瓦之布啊。对于中修者，就是已经达到了啊，快要到圆满的程度，已经接近于更高的这个品级，接近圆满的这些啊人的话呢，就中修之人呢，他只要在心中的赞念呢，啊，他就可以，就属于是摩诃萨就可以。那么只有在宣扬伊斯兰的时候呢，啊，必须要高念，而且是传扬啊、赞美啊真主的尊名。低念时呢，是为了想到别人，就是不要的话干扰了别人，或者是呢啊，不要在人们面前的话形成沽名钓誉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进行低念的话呢，啊，那是可以的。说他的名称的话，称为的话呢，贾哈利亚，那就是高念，那就是宣扬，那就是赞美真主的尊名呢。那么不单是自己听见啊，起到的话宣扬伊斯兰的一个效果。那么第三的话呢，是讲到这个麦克图布里边提到，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和贫苦的人的话做朋友啊，维护他们的权益啊，理解的话呢，简明伊斯兰教的啊这个高阶，送给他们的话精神上的粮食和培育啊，解决他们的实际的一些困难，使他们走上正道，从生到死都不要丢了培育和教导的这么一个缘分啊。就随着生活的这个富裕呢，财产的增多呢，各种思想呢也就随着淡漠啊，思我和欲望呢，妄想的东西呢也随着的抬头和增加。所以遮盖念的教门呢，他主张守贫，是指的话把自己的话作为保管员啊，把自己的财产呢都费用在真主的道路上，费用在行善上啊，非常费用在慈善事业上啊。所以在传承里边呢，就是我们圣人是那么说啊，火狱中呢啊，只是富人和干罪的人啊，就在火狱里边的话，他里边的人呢，只是富人，就是富裕的人和干罪的人，所以要叫大家做财智富翁。啊，不要把自己的财产作为自己私有的财产，把自己作为只是一个保管员，在各种慈善事业上，各种行善的事情上，对教门的各种事务上都有自己的责任。那么再说呢，就说天堂中呢，只是贫穷的人和前世。那么为什么有钱人还会进的天堂呢？那就是因为他虽然有钱，他不当成是私有的财产，而把它看成是一个保管员啊，所以他在该费用的地方他费用了他。那么像这样的人呢，他仍然是属于穷人的范围。迁世呢，就是为了教门的话离开家里边以工之地的人呢，他都想到迁世的贫瘠啊。所以的话呢，遮盖念嘛就形成了千里路上赶儿的，百里路上赶主嘛，甚至为了一个耳麦里的话呢，可以行走的话千里路啊，百里路啊，按的话这个行为。那么在传书里边呢，就说500年呢才有一个富人能够进天堂啊， 他的故事呢是怎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啊？就说是当一个穷人进天堂的时候呢，那么天仙就侍奉他进天堂。正在侍奉他的时候，来了一个有钱人啊，天仙就把他给扔下去招呼那个有钱人进天堂。这个穷人就很生气，在世界上的话呢，人敬有钱人，狗咬穿破衣，想不到天仙的话呢也是如此啊。当这个有钱人进了天堂以后呢，天仙又回过来侍奉这个穷人进天堂。这个穷人的话呢就很生气，就对天仙说啊，说想不到的话，你们天仙也是喜富嫌贫的人。天仙说出去，你这个误会我们了，说不是这么样，因为的话呢，我们在这待了500年才有一个进天堂的富人，而穷人进天堂的每一天都有，那就是在整个的教门呢传承里面呢形成了一个守贫的这么一个传统。第四呢，是哪个是班第的学历里面的精华呢啊，他必须要用最平易的啊，最平时易懂的怎么一个啊话语的话呢，让人们的话呢接受啊，就是在很多精华的理论呢啊，都要让各种人的话都能接受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啊，最好的一种语言表达的话来展现。那么在继承在整合院里边呢，它是有这么一个话啊，就提升精神境界的这个导师呢，他有10个栈道，其中有9个栈道呢啊，是每一个人的话呢经过苦功以后，经过努力以后呢，他符合于尊道的时候呢，他就可能的话呢在遵循法规在这个全员中的话呢逐渐能够完成啊，就能够达到这个9个栈道啊。那么第10个栈道呢啊，他是怎么样的话呢都不可能达到的啊，必须的话呢就是啊，把他们的这个确信的这个未见的这个例行善功的这等人形成的时候呢，那么他们才会达到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在传承里面呢，把古兰经的话呢分成名义的古兰，就是穆斯泰比海的古兰和穆斯泰比海的隐喻的古兰来遵循。那么在这说呢，就是穆斯泰比海明显的名义的古兰经呢，他们确信未见，他们立信上功啊，此等人呢是成功之人，那么是他的穆斯泰比海啊。那么他的穆斯泰比海是什么呢啊，穆斯泰比海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亲眼大见，他们立信上功，此等人呢是成功之人啊。所以他在遵循古兰里面呢，把古兰经的表意呢作为一般的人凡人或者是叫做下层的人呢必须遵循的啊，对他的隐喻呢，对他的一些东西呢，也就是作为古兰经的表和理啊，遵古兰经的表呢是他的精神，遵古兰经的理呢是他的这个实质啊。所以了解古兰经不单是精神，还要了解他的实质。所以对古兰经的话，不是凭着表面的意义，而是要知道他的针对对象、解决的问题、下降的背景，以及的话要解决的是什么啊？要根据这些东西呢，它是广义的还是专指的啊？是泛指还是专指的？还是针对某一件事情有效，针对某些事情的话，它不一定有效的。那么它就有了一个区分啊。这就是从推理啊，从因果、从相对、从风格、从预言，那这个认主学里边呢，提升到的一个机密权威、一个明证的这个认主学的这个真经的一个认识啊。那么就说在古兰经呢，它里边呢尊他的名人，那是尊了他的精神；尊他的隐喻的内里的，那么就是尊了他的实质。所以在古兰经里面呢，同时还要从 TFC 的古兰经的注释里边呢，看到古兰经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原因和意义哈，它针对的对象来这个处理。在圣训上呢也是如此啊，在圣训的判断上呢，认为的话呢，只要符合于古兰经，只要的话符合于圣人的身份，只要对于伊斯兰教的话是有好处的圣训呢，不轻易的把它作为假圣训、不可靠的圣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圣训不作为，而是都把它认为是真的圣训。为什么呢？因为的话要全信圣人从真主以前拿来的一切，那么才是的话呢这个穆斯林啊。所以在这个是担心的话，一旦真圣训把它误认为是假的，或者发生了怀疑呢，丢掉了他穆斯林的这个身份。就对圣人的所有显现的一些这个圣宴啊，一些圣人所显现的一些摩尔之灾记，一些 行政人显出的克勒麦蒂啊和一些的哈克麦蒂一些奇迹的一些东西呢，一些反常的东西呢，他都认为是民众真主实存实在实有的证据啊，那是作为的话呢圣人身份的证据，作为母名的话呢被提拔的啊证据。是在这样的一个传承之下呢，就是发现证据，发现了征兆，在前辈的这个解体的这个名证上呢啊得到了知晓呢，他都认为是一种引导啊，他作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权威的这个名证啊，就是在整合内里边呢就继承了乃格什班帝的这个传承的这个规矩，就是叫做解体感应啊，就是下一辈人呢必须和上一辈人一个样，而且上一辈人最后的一个奇迹反常呢，那是下一辈人所继承的这个证据啊，是他的名证。就因为这某种原因呢啊，那么他这个就是革新或者强调的话，家族强调血统，强调的话呢这一些这个东西的话呢，他都是超越了乃格什班帝的传承啊。因为怎么说呢，就在整个的这个传承里面呢，他有一句话叫做传贤不传子，后面一句话呢子贤也可传，那么从这两句话里边呢，他就超越了乃格什班帝的传承啊，就是乃格什班帝的传承呢他是传贤不传子，那么在整个的传承里面呢就是两句话，就是传贤不传子啊，子贤也可传啊，那么就在这个里边呢就提醒的话呢，在乃格什班传承呢他已经具有了他自己的一个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当出现了私心，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说出了一些的话呢话语以后呢，那么他在很多方面呢已经的话呢超出了苏菲的话呢若干的话呢这个公修或者若干的传统的这一些这个范围啊，就是的话呢不再的话呢把这个奇迹反应和反常呢作为一种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表现啊，也不作为一个什么证据。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呢，往往的话呢就是不具有的话呢奇迹啊或者是反常的人呢，他都会否定的话呢奇迹反常。只有在使门人在崇拜真主的时候呢，如同临死之人呢向真主的恳求呢，那这样的一个境界呢他称为的话呢是虔诚和敬畏啊。在十个善道里边呢，要达到的话呢这个真正的显迹啊显现的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他第十个善道才有他这个证据和显迹。这在传承之下呢，在经过里奇外法以后呢，就是我们在也门的七代人，在中国的八代人以后呢，那么转成面呢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血派啊，和一个这个血派存在的一个形式。作为导师的问题呢就到导师的话呢，他亲历的和他所体验的就称为的话无尽世界就说的话呢这个妙事精神世界，那么这一些的话呢经历里边呢就得到一些极乐真景的这一些感受里边呢，它是展现了一种这个非凡的才智和心理的这个洞察能力啊。说真正的懂得的话呢，伊斯兰呢它的心理学懂得伊斯兰的这个一些判断就时间空间的三维空间还是四维空间还是多维空间，还是更深远的生理奥义，那么具有这些人呢，那么他才具有的话第十个栈道那么的显迹。所以显现出这个学说方面呢，就是这个就是讲的话，就是已经显示出了这个学说和这个全程呢这些人呢，那么他的话就具有了这么一些特征。那么在整个的传承里面呢，就是对古兰经的生理奥义已经能够注视注意它而且的话呢喜能够吸引人们信仰的要求呢，那么这个的追求的话呢，那伊斯兰的这方面呢它要具有这个能力，就是不单是对古兰经的生理奥义有所注视，能够解释能够知道，而且还要吸引人们呢的信仰的话呢追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信仰的基本呢它就成了一个 这岩泉或者成为了一个引起人们客乱信仰的这么一个应有这么一个神拜部。如果不以古兰经的这个遵循呢啊，或者是不以的话呢圣训为标准呢相违背的这些事情呢，那么让这个遵循的人呢就被这个哭死啊。所以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呢，它都是符合于古兰，符合于圣心啊，而且是使蒙人的心的话呢重新复活，有这么一个效果的时候呢，那么它的第十个栈道呢已经有明显的这个先机和证据，是把今生的一切啊都看成是真主的考验。那于是呢，在任何一种严酷的情况之下，异常的情况之下，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呢，他都能够坚守住他的这个信仰和尊心啊。在顺境之中，在富裕之中，在荣华富贵出现的时候呢，那追随的人呢也绝不忘本啊。贫穷的话呢，他已经不再是贫穷啊，就说在贫穷的人呢，他已经转为的话呢富贵的时候啊。无知的人的话变成了博学的时候，低贱的人的话成了高贵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些情况之下呢，那么他的敬畏和虔诚啊，他的谦向，他的操守啊，他的尊心都能够坚守在这个正心上啊。所以正因为这样一个传承呢，那么这个导师的话得到各种人的这个尊敬啊，他的本身呢也就形成了一个精神导师的这么一个地位，让人们的话呢啊获得了这个灵魂的纯洁，心灵的宁静。在形成了这么一些条件以后呢，就是何许的话呢，就是在历史上的几次大灾难里边啊，斋僧念的话能够存活，还能够继续的话呢生存发展的原因呢，那就是这个精神财富的效果。从这道统里边的传承呢，那么就要提醒的话呢，就是这个谦恭啊、谦卑的问题啊，就是对人的话谦下啊，对人的话呢要自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还有一个和善啊、温雅，而且还有礼貌。对照了所有的这一些以后呢，那么这个傲慢无礼的人，就是对傲慢无礼的人用这个傲慢来对待傲慢之人呢，他就做了一个区分。因为我们圣元神我们就说呢，用傲慢来对待傲慢之人呢，就如同你施舍了钱财啊。那么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圣训呢，所以傲慢的话只能对待那些傲慢的人啊，对于谦下的人、温和的人、有礼貌的人呢，一定的话用谦卑的话呢来对待啊。所以蒙人的话呢，这个安瞻的这个思想呢啊，他就会污染他的心灵啊。一旦有了安瞻的思想，就污染了心灵啊。坚守为人类服务的这个精神呢，就恰好的话可以洗净的话安瞻的思想和洁净的话他的心灵。他的实质呢，就是这个喜主啊，喜爱真主啊，被真主喜爱啊，被真主提拔的一个云游啊。所以就知道一个人要得到，就到达于塔利盖提，得到的门径的话很多。那书分哪个石班低的话呢，得到这个塔利盖提的这个条件呢，最大的一道门呢，就是服务于穷人之门啊。不是服务于富贵之人，而是服务于穷人之门啊！心为穷苦受难的人的话而动啊！有人的话呢，虐待小动物的时候呢，也会主动他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啊！看见有人的话打马的时候呢，自己的身体的话呢，也会开始流血啊！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同情的心理，形成这样的一种凝聚的一种这个传统的话呢，那么他就是确定的这个斋僧念的教门呢，它的内在的灵寂性的一种精神财富。那人富不算富啊，心富才算富啊。人类的幸福的秘诀呢，就在于知足啊。哈斯蒂亚拉胡阿利亚曼内瓦提鲁，真主的话使我足之够矣，使我心满意足啊。这就是人类的话呢，这幸福的一个秘诀啊。所以在一些谚语里边呢，要知足者常乐啊，只要你知足的话常乐，要是不知足的话呢，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愁苦的啊。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呢，只要知足呢，他就能够保持了他的心的宁静啊， 新的这个临近呢，也就平静了啊。就在充满了知足和希望以后呢，那么他就在任何事情上不会灰心丧气啊，任何事情上呢，他都存在这一种啊指望、希望和一种美好的妄想啊。对于苏菲来说呢，那个十班地教门的这个门人呢，他的导师呢，是教会了他的门人的话呢，一种知足的心理，得到一种临死不居啊，永远幸福的快乐呢，他就无忧无惧啊的这个心态的话呢，就出现啊。那么在解脱论的继承里边呢，是把无忧无惧啊看成是天堂的恩典啊。所以说，真正的解脱论的门人呢，就要把天堂的无忧无惧的这两种恩典呢，提前使用、提前享受啊。那么在传承里边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明显。第四呢，就讲这个乃格什班地的传承呢啊，在解脱论里边呢，就形成了怎么几个方面的这个认识啊认知。就道德品质的升华，品位品级的提拔呢，是在于接受真正导师的这个精神启迪。就说的话呢，就在这个遵循这个教导上啊，就是把自己的话呢，先入为主的啊，固有的啊，已经的话呢，定型的各种观点概念啊，各种的话呢啊，已先形成的先入为主的一些的话呢，判断一些东西的话呢，都要全部的否定啊，必须按照苏菲的概念啊，按照伊斯兰教的这些判断的标准的话呢，重新来阐释自己啊，重新来定正自己原先所形成的一切啊，以苏菲的精神本质呢和非物质的啊本质的真实的这个思维呢，来这个进行这个理解啊，重新理解问题。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啊，就人死以后呢，生命还会有升华吗啊？那么苏菲的死亡呢，这是看成是人类生命过程中的一个栈道，或者说称为生命过程的一个阶段啊。就说的话呢，人在这个死亡之后呢，他的精神的话依然存在，就是肉体虽然死亡，而罗汉啊，他的灵魂的话、灵性的话依然存在啊。那么生命的话呢，仍然是在增长啊，仍然是在增长。那人的话呢，他的知识啊，他的传承啊，不是一个人的话呢所能够达到的啊。就是一个知识的话呢，它是经过一代一代人的话呢传承下来的啊。人类的精神的发展呢，它也是传承的啊。这水和石头呢，对于人类的信息行为都会有一些反应啊。因为信息的话呢，是在时空中是有始无终的，一旦发生一个信息呢，它就不会终了，它就一直存在下去啊。那么从最近的一些科学家的研究里面呢，日本的一位科学家呢，用水的结晶呢啊的改变，就是结晶形状的改变，跟人的这个意念和人的情绪的话呢有影响的这么个事业呢，何许的话呢，就说明的话呢，在时空之中呢，那这个信息的话呢是有始无终啊，就是不会消灭，信息的话一旦发生一直存在，而且的话呢可以对一些这个水或者其他石头啊都可以引起一些反应的，那么这个说法何其是一个这个证据。说对于苏菲的这个精神训导呢，在任何时候啊都不会忘记真主啊，都要纪念真主啊，只有在礼拜的时候呢，才切断一切社会的联系啊和一些非主的思维，平时呢只以参悟啊静思和以心的话呢，这个拜真主、崇拜真主和这个向真主祈求啊祈祷，这个心态的境界呢，就是坚守在这么一个境界之中啊。就心的话呢，在参悟静思的时候啊，在任何的时候呢，都以心的话在拜主，都在以心的话向真主祈求啊，这是心态的一种境界。在日常生活中呢，就不以外界的话隔断啊。心的话呢，始终保持啊，满意的话呢，极尽真主的这么一个尊敬和这么一个赞念啊，就是zikrullah 啊，赞念真主啊。从心的话呢，贯穿到整个身体啊，就整个身心的话呢，都贯穿在赞美真主之中。那心灵 的这个生命呢，也就是一代一日夜不断的赞念真主啊。那么对于这个所说的善等人呢，就是全程敬意者呢，那全程的这些人来说呢，他赞主不愿意呼吸，认为呼吸的话呢，被疏忽了一次的话呢，赞主啊，都是一种过错，一种罪过。那么赞念之中呢，他就夹有悔罪和斋戒啊，凡是这个过分的东西呢，在思维里边，在思想里边就会失去平衡啊。只有的话尽力而行的时候呢，他才达到一定的这个高度。所以在经里边的话呢，所传承下来的哪个石班里面传承的圣训呢，我们圣人神那么说，为死而先死，得到了为活而先活啊。所以在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是已经死去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所有的贪念啊，那么都放开了啊，所有的事情呢都急忙的话呢把它完成，把它做好，那么他就每一天的话都在吉利里边，在这个替力里边的话呢进行生活工作。那么中国文化里边呢就有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那么在传承里边呢，那么转成念的教门呢，他是不主张的话呢出家制啊，就说的话呢，在家里边的话呢极尽真主，他可以遵循人道，孝顺父母，善待妻室，教育儿女，而且的话呢还可以奔忙于这个生活啊，这几方面呢，人道和天道的话都可以齐全。如果到深山里边呢，他就丢掉了人道，对父母的孝顺小孩他不可能了，对妻室的这个也不可能，对儿女的教育，对生活的方面的这个奔波呢都断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他是遵循在的话呢，就是大隐隐于市，就是不主张的话呢出家的这么一个思想啊。那么关于出家制的问题呢，它是在苏菲的教门里边所形成的。因为当苏菲的人被迫害以后呢，他们离家出走，而且到了海边以后呢，继续遵循伊斯兰教的大小的这个遵循的这个公修干办啊。那么他是为了逃避一种这个现实，就是一种被强迫啊不允许信仰和遵循伊斯兰教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下，那么他离开了那么一个环境，那么在人道上有了损失啊。那么在另一个角度说呢，就是传承里面呢不以反苏菲的人来往啊，这一条的话呢在转承院里边呢啊，他也在传承之中啊。为什么呢？他害怕破坏了对苏菲的专注啊，被打扰了对苏菲的一些正确的认识。苏菲是为了劝导啊，就疼惜他们，希望他们啊不要的话呢失足啊，不要发生不好的这个后果和不好的结局，那么跟他们有一定的来往呢，那他是抹不黑。他的条件呢是只要不会干扰公修和你对这个教门的专注呢，那就可以。那么在传承里面呢，苏菲美好的内里呢是表现在他的外表上啊，他的表里一致呢，那是苏菲的一个条件。所以要在外表上显现出清洁、整齐、美观、完美啊这个外表啊，在出门之前呢，他要梳理的话呢，胡须啊，打整的这漂漂亮亮的啊，这个礼拜，甚至于长头，甚至于的话呢，遵循我们圣人的话呢，仪表的话呢，非常整齐的情况的话，出门和人交往。那么作为这个苏菲的教门呢，他要防止的话呢，在沾触这个长伊布里斯啊，所以就看到的话呢，在行苏菲的人上呢，就比任何人的话都注意清洁卫生，注意这个仪表的这个整洁啊。那么他的话呢，认为在沾触的话是会长伊布里斯啊，所以在每一个地方的话都打扫的清清洁洁。那么在整个的教门和伊斯兰教的正统派呢，二德节之前啊，圣节之前，每一个耳麦里之前呢，都把周围的环境的话打扫的清清洁洁啊，而且的各方面呢都是很整洁的啊，在各方面的啊仪表的话都是很讲究。那么这一条呢，就是传承在这个阿哈里斯那讲麦体的教门，同时也传承在哪个士班地的这个道宗所传啊，道宗所尊的这些这个行为上。就因为的话，一旦一个人选择了一个真正的这个导师之后呢，他必定的话呢会更忠诚啊，会这个更信赖他。如果发生了猜疑呢，他 他就失去了精神人格这个生成啊，或者是成为的话呢一种生成的障碍啊，成为提拔的一种障碍。一些人的话呢，他没有精神导师呢，他将会成为一事无成，达不到的话呢比亚啊，甚至于的话呢弥哈，甚至主教。这一些的话呢，对于一些的话呢没有这个导师的啊，这些圣训里边呢，那么在古兰经里边呢，他们采取的哪个示范地的话呢，在传承里边呢是两个传承啊。一个传承呢就认为的话呢，在古兰经里边啊，真主说，今日我已经为你们成全了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了我所赐给你们的恩典啊，我已经选择伊斯兰教为你们的宗教，就是第五章的第三节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人呢，他认为的话呢，古兰经足以引导啊，所以他就遵循古兰经，认为无需引导者啊，也不需要的话呢，必要的话又什么这个跟随啊。所以在苏菲的教门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份独修的人啊，就是一个人单独的话呢，这个进行公修干办，单独的话呢来进行这个新苏菲的教门啊。那么在整个人的教门呢，他不接受这个传承。为什么不接受这个传承呢？因为认为直接违背古兰经啊。因为古兰经里边真主他要说呢，要是我抑郁每一个人我都给他一个 Hadi， 就是给他一个引导者，但我的话已经以前判定，我用人生两等充满呼吁啊。正因为如此呢，那么在这个在很远的判断里面呢，说没有那个时代的人呢是要下呼吁的，是后果不好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主张的话呢，这个要有一个跟随，就出现了毒羊和一群羊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啊。那么在这个比喻里边呢，它是在传承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所以一个有犯羊人的羊啊，那么是要喝水要吃草的时候呢啊不得自由啊，就是说他要吃草，认为草好，认为水好，他要喝呢，那犯羊人的话把他赶走了，不叫他吃，不叫他喝，到了一定的地方呢才叫他喝，才叫他吃啊。而且的话在休息的时候呢，不是我想休息就休息，犯羊人叫他休息才能休息，要不给休息的就把他往赶着往前边走啊。这时候的话呢，这没有犯羊人的羊呢啊，看了这一些的话就非常的话庆幸啊，说我幸好的话我是一个独羊啊，没有犯羊人的话来放牧我，说我喜欢在哪儿吃就在哪儿吃，喜欢在哪儿睡就在哪儿睡，我非常自由，而他们的话呢不得自由啊。就在这个时候狼来了啊，那么犯羊人呢用拐杖打退了狼啊，同时的话呢把走不能走动的羊的话抱在怀里边，把掉在深沟里边的羊呢不够危险的把他救了回来，最后他们平安的到达了他们的家。这个家的话呢就是站在起的 Amy， 就是特恩的天堂啊。那么这个毒羊呢啊却被狼的话追逐，最后的话被狼所吃掉啊，那么就说是这个得到了不好的后果。那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来教育人们的话呢，在这个集体的行教门，而且的话遵循在有导师的这么一个文化。所以在整个面的教门里面呢几乎看不到独修的人啊，凡是修道的人的话呢他在集体里边啊，他极为罕见的话呢几乎灭绝那些脱离了教门单独行这个整合念的人啊。那么在历史里边呢，整合念里边的话出现过两伙人啊，一伙人的话呢就是在道主太乙观音的时候呢，圣人四十四世后一，我们道主太乙观音的时候呢有个小耳灵，他学问很高啊，那么他听说的话呢道主太乙把教门交给了平南太乙啊，他心里边的话就不服气啊，所以他就问道主太乙，你老人家的海力分是谁呀？道主太乙说平南的海力分啊。一伙人的话呢就跟他一块看了平南太乙，哎呦个子还没我高呢，年龄还没我大呢啊，他只是一个好推步啊，好推步的话就是教拜的人啊，跟某贼不同，某贼的话光管教拜不管其他事，好推步呢除了管这个教拜以外呢还有清真寺的一些事务啊，他是作为这个辅导者或者辅助者来做，那么只好推步啊。这大红二红三红斩教二红大红二红教学二红三红的话呢啊，就是这个好推步啊。 那么在这个情况就知道呢，他就看不起。第二次又来问你老人家的这个海利法究竟是谁呀、啊？那道祖才也说没有了，你们每一个阿訇呢，就是一位闪耶，他们从此就脱离了这个遮黑念的教门啊。这是在这个道统里边所记录的。另外一伙人呢，是在平凉太乙石棺啊。那平凉太乙石棺的话呢，就在有一次的时候，就在平凉出走啊那一次里边呢，那么平凉太乙点了两炷香啊，中间那一炷香的话没点啊。有人们就想着中间又出了什么事，果然呢，在耳麦里之后呢，平凉太也发话了啊，说是的话呢，你们要跟随在这个道主的这个教门之上啊，这下一代的人的话呢，是在这个啊川场太也啊，在这个道路上啊，那么中间呢，就出现了三伙人，一伙人他们听从，反正怎么说的话，我们怎么遵循啊，一伙人呢，他们说的话呢。凭什么的话要遵循外马啊？就说道主的马叫内马啊，那么这个另外一马的话呢，灵州这边叫外马，为什么跟谁要外马？所以他们中间的心里边起了这个不好的想法啊。另外一些人说叫我们归道主的话，我们想得通；叫我们归外马，我们想不通。有这个说的话呢，我们就是跟着平凉太乙，不跟任何人走啊。所以在这里形成了独修的一伙人。那么这伙人的话呢，逐渐的话都销声匿迹啊。就是不太行得到了啊，就明白的话呢，这个传承里边的一个情况。那么再提一点呢，就是关于婚姻生活的这个传承。在婚姻生活的传承里边呢，在遮黑念传承的这个乃格什班第的这个教门的传统呢，就是他不准许的话不结婚啊，因为圣人儿是那么说呢，不结婚的民族不是我的民族啊，你们的话呢？多生多养，你们把你们的后人教导在真主的道路上，是遵循在这个上呢，所以在遮黑念的门里边呢啊，不允许的话呢不结婚啊，而且的话呢，不结婚的人除非是有条件啊，比如说没有结婚的条件啊，没有的话生育的能力和这个性的能力，或者是的话呢其他的一些原因迫使的话不能结婚的，那是抹不黑啊，但是在有条件的人上，有能力的人上呢，他是被禁止的啊，这样提醒的话，在传承里边，就是主要的话呢，是不允许存在婚姻的干扰啊，以婚姻的话干扰了心境啊，以婚姻的话呢，这个影响了教门的遵循，那么他这个婚姻的话呢就不合适啊。如果婚姻的话呢是能够的话不干扰心境，不干扰的话他的遵循和专注呢，那么他的婚姻的话是瓦之布，是应当的，是必要的啊。只有在能力的条件上啊做这个区分啊，所以遮黑念的话呢主张的话呢结婚，那么遮黑念的教门的话呢反对离婚啊，为什么呢？因为圣门弟子的话呢有一次就问圣人阿赖耶舍那木啊，说圣人啊你最恨什么人？圣人阿赖耶舍那木说呢啊曼特拉嘎啊，最恨的是什么呢？是离婚的人啊，然后的话然后是什么呢？圣人说的话呢，就是处理父母的人，就是跟父母的话呢为敌的人啊。然后呢，那圣人说的话呢，叛教的人、苦夫的人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在没有这个理由的离婚上，不符合于教法的离婚上呢，那么他的话呢，罪恶比处理父母、比叛教的话呢更罪重一等啊。所以在这个传承下呢，那么遮黑念教门呢不主张啊离婚啊，要离婚的事情呢。必须是在教门的原因上的离婚啊，这就提醒了这个事。那么在另外的一个传书里边呢，就是乃格什班第也提的这个教门里边传书呢，就从内心呼出的一口气呢，胜过于72000个儿子啊。在什么条件下呢？就是在以真主合一的这个尊敬之中的时候呢，内心里边呼出的一口气呢，永远胜过72000个儿子。所以他根据怎么一句话呢，他主张不结婚啊。你就要知道呢，一个人要是能与真主合一呢啊，我们说这三个阶段，一个是马尔拉与真主同在，一个芬纳啊芬纳啊芬纳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比嘎伊呢这个境界的话呢，合一的境界的话呢，混化合一的境界呢，这样达到的人是很少的啊。那么在这个境界里边的这个尊敬之中呢，他呼出的一口气呢，已经胜过72000个儿子， 不是说是话呢可以不结婚的证据啊。这个地方的话提醒这个话，而且这不是圣训，也不是古兰经。他们看到了人生的一些苦难，看到了时间的紧迫啊，看到的话能够的话独身的话呢，更好的话呢来这个敬拜真主，更好的话的境遇的话呢来这个更虔诚的行教门呢，是他们一种主观的愿望。那么者恒念的呢，对者恒念以外的一些门患的话所行的这不结婚呢，他是采取了一种宽容和尊重的态度啊。那么这地方的话就提醒了怎么个事，就遵循哪个十班地的人呢，他以僧人之尊呢，他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啊？那么传承在者恒念的教门里边呢，就是啊这个新的这个功修啊，新的功修啊，新的功修的话呢，参悟是表面，他的内里的话呢是要付出奉献啊，而且的话不懈的努力的情况下呢，除去这个非主啊，就是恶啊欲望和自我和自己的一生之中呢所有的行为呢，都是服务于最高的理想，那、啊、就是为人人服务啊，把人们的话呢引向于这个真理，引向于这个正确的这个信仰啊。那么苏菲的这个真的精神呢，他再次的融入了这个一个人的真所有的行为种种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所有一生之中呢，只是为了与真主相会，这是为了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后的归宿啊，说真主啊，你是我们最后的归宿，就是要有这个最后的最好的归宿啊，为了讨真主的喜爱，为了的话呢进入的话净主之道，临近于真主的境界啊，那这样的话呢始终如一啊，精神上的如一啊，一生一世专注这个净主的这么一个境界呢，那所有的一切呢在这方面的人身上呢都转成了容易，也就是说任何情况下啊，他都坚守信仰，任何条件下他都能够的话呢坚守他的尊信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口舌里边，他的语言里边的交流呢，他就能够吸引人们，就能引导人们的心灵啊，他就达到了这么一个被提拔的阶段啊，也就是精神这个交流的这个阶段，那影响人们的灵魂的阶段，也就是的话呢显现了路本外替啊，就是圣品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就是万万圣者的品级的阶段。他用口舌呢，如果能够吸引人呢，他用他的精神的力量来改变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两个方式呢，他的概念判断呢就达到了一个绝对真理的认识的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地方呢不做这个详细的解释。最后的话呢再说明一点呢，就是哪个是班底的传承呢，那么形成在者恒念里的教门或者形成在正统教门里边的危险的因素呢，它是两条啊。一条的话就是在正统的教门里边，就是阿里森的简麦提的教门里边，他把国家的话分成了三类。那第一类的话叫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国家的一个根据呢，就是国家的领导呢是穆斯林，古兰经和教法的话通行啊，那么这个时候保护他的是翻译的阿依乃，是正主命。第二呢有国啊，是甩地固的国家，他国家的领导不是穆斯林啊，但是国家给予穆斯林以关照，给予信仰自由啊，那么这个时候保卫他呢是接近于主命的瓦之部啊。第三个呢就把国家定为敌国啊，就是国家的领导不是穆斯林或者是穆斯林，但是他是不义的啊，他是暴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他不准许信仰啊，而且进行迫害啊，进行的话呢驱逐，那么在这种不义的暴力之下呢，那么反抗这个不义的暴政呢，他是瓦之部啊。那么这正因为如此的这一个传承呢，那么所以的话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利用了第三条呢做了一些文章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的话呢坚守正统派的规矩啊，就正统派的话呢有一条呢就是回归真教不真国，我们只要信仰自由，绝不能够的话改变伊斯兰教的这个性质啊。因为什么呢，伊斯兰教的是信仰，什么是信仰，以玛尼，以玛尼是什么，以玛尼是回归真主的路啊，人类都是从真主那来， 但是因为信仰没有正信的原因，因为干罪作恶的原因，所以再也不能回到真主那去了啊。那么这一条伊斯兰的道路呢，是一条正道，是一条大路，那么它是回到真主的道路。如果用伊斯兰教来赚钱呢，就等于把这个信仰的话呢，作为一个赚钱的工具，那就是把信仰作为工具，作为什么工具呢？办了一个公司啊，所以把伊玛利的话变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把伊斯兰教的话办成一个公司来赚钱的话呢，他已经改变了信仰啊，所以他是属于叛教。那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利用伊斯兰教来推翻政府，那么就是以玛利的话已经不是信仰，以玛利的话呢成为了工具啊。那么利用这么一个工具的话呢，那么他就不再是伊斯兰教，不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个政党啊。所以把一个信仰的一个政教的话改变成一个政党呢，那么他同样是叛教。如果根据中国伊斯兰的这一个判断来说呢，那么他就避免了第一种危险性。第二呢，是在传承思想的这一个思维的这个指导下呢，那么在伊斯兰教里边形成了许多敏感点啊，就认为的话呢，从事这个正义事业的人啊，如果遇到了阻力呢啊，他们就有保持这个低调保护自己，或者是以学佛的话呢决死一战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正因为如此的话呢，那么就形成了许多的敏感点啊。在伊斯兰教来说呢，这伊斯兰教本身是敏感点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是敏感点，伊斯兰教里边有声望啊，有学识的，有这个名望的这些学者呢，他也是敏感点啊。那么在这个清真寺呢，也是敏感点啊。所以在这些敏感点里边呢，它往往的话呢，能够这个起到一些这个副效果啊。那么别有用心的人呢，他会利用的话呢，这些敏感点达到他们的话不可告人的这个目的。那么这就提醒了啊，还有一条呢，就是在古兰经里边啊，古兰经里边的话呢，有一句话，就是真主用天堂啊来换信士的生命和财产。所以的话呢，一些人的话就利用这一段古兰经啊，激励人们的话用生命和财产啊来换天堂啊。那生命财产换天堂呢，那是把它用在慈善的事业上，用在的话呢铺宽的话人类啊追求绝对真理的这个道路，而不是的话呢用来的话呢这个推翻政府，变为的话呢政治工具啊。那么就提醒的话呢，在这个整个的传承里边呢，就要避免的话两个危险性啊。那么在整个所形成的一个传承呢，就是呢啊舍命不舍教啊，砍头之弹风吹帽啊。那么这一点来说呢，是整个的牺牲精神呢，也就是整个的一个敏感点和他的道果说啊。所以只能够用一个疏导的方法啊，而不能够用堵霸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啊和纠纷问题啊。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用大禹这个治水的办法啊。大禹治水呢成功了，为什么成功呢？他是挖沟，他是泛水，他是疏导啊，最后的话呢治水成功了。那么尧舜为什么治水没成功呢？他是用堵霸的办法啊。当时堵霸呢眼看事情平息了，从长远看呢，水位升高以后呢，那必然的话发生解体，那解体以后呢造成的危害就更大啊。所以查阅的话呢，这个整个的历史，查阅中国清代时候伊斯兰教的历史呢，很多敏感点的问题，很多方法问题呢，很多偏差的问题呢啊，都起到了不良的后果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提醒那么一句话，总结那么一句话啊，对伊斯兰教呢，特别是苏菲呢啊，在我们祖国啊，哲赫涅和四大门化都是传承的话呢，在正统派就是埃利哈迪斯麦提哲麦提这么一个传统之中，这个传统呢，它首先的话是遵循了圣人的穆斯林爱国，像鸟爱国啊。在这个传承的解释里边呢，就现在的话呢，你要真正的信仰自由呢，你就必须有一个和谐的环境啊，在巴勒斯坦，在家里边礼拜。啊，在家里边行教门呢，炮弹落在家里边炸死了；到清真寺里边做主门祭，那么人体炸弹爆炸呢，炸死了。像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信仰自由？怎么行教门啊？所以提醒的话呢，在这个问题上呢，要有一个深思啊。那么一句话呢， 叫做一石激起千层浪啊，就是打击敏感点的话呢，一个石头它可以激起千层浪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人牙顶万人心啊，所以的话呢，在这个整合论里边的话呢，所能够化解的一个化，就是我们这个圣人的四十七世后裔啊，我们的这个四爷所说的一句话，就在四爷被批斗多次以后呢，那么有些打斯塔尼逃个口话，我们走陕西带的道路，我们牺牲了。那四爷笑了一笑说呢，宁可今生人亏我，不可后世我亏人。正因为这么一句话啊，那么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事情，所以人们就想不通啊，为什么的话，一个薛伯子教门啊，一个的话砍头子弹风吹帽的教门，遇到这样大的事情呢，却平安无事的话呢，和平的话呢，这个是生存下来，那就是正因为的话呢，可以一人牙顶万人心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提醒呢，我们遵循在这个传统上，就遵循的话，宁可今生人亏我，不做后世我亏人的这个精神上呢，遵循这个传统上，那么我们在这个一句话的引导之下呢，那么增加我们的沟通，增加我们的这一些这个一些了解以后呢，许多事情呢可以化险为夷啊，许多事情都可以隐忍而解啊，而且可以平安和谐啊，而且能够的话创建我们一个更美好啊更和谐的未来啊。那么就把这话呢说到这儿，阿萨拉姆阿莱贡，巴扎卡多哈拉阿拉哈马通阿莱贡。